今日好高兴我哋唐主任汤仲年牧师嘅正道，佢讲题就不要怕，只要信。我哋将时间交俾汤牧师。
低头，我哋同心祈祷。七圣灵，我哋恳求你呢个时候咧，你就彰显你自己嘅荣耀，藉着耶稣基督嘅宝血，你就进入我哋嘅心嘅里面，我哋就进入你嘅应许嘅当中。好叫听嘅讲嘅喺你面前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愿你就系耶稣基督你自己，今日喺呢个会堂嘅当中，你嘅名被高举，你得着当得嘅荣耀同埋称赞。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垂听我哋嘅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快乐是所有人都很渴慕追求的东西，是吗？记得上几个礼拜我都讲过，即是有些人一生营营役役去追求快乐，但是没办法得着。有些人以为我赚得很多钱这样就会快乐。我都上个礼拜都讲过，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行为经济学家叫卡恩曼，他怎样解释你赚到的钱都不是很快乐的。有三个原因，还记不记得？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人以为最容易衡量他自己比较卓越的，就是用金钱衡量你赚到多少钱，那你就卓越了，是吧？那么当你赚到钱的时候，其实呢你当时候就真的会觉得好像鹤立鸡群那样，只不过呢没几耐你就发觉你的层次升高了，你周围的人也都改变了，所以你都不会觉得很快乐。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边际报酬递减率，是吧？你赚到很多钱，于是你就会增加你的消费，你的消费越增加，你初初就会很快乐，但是越来越增加，你一路使的时候都不会带给你任何的快乐。第三就是这个卡恩曼说，因为你改变了你的消费结构，以前你是打乒乓球的，现在你是打高尔夫球又去波，因为这样增加你的压力，你的工作要给多了时间，你还要去应酬无谓，于是你不单止不快乐，你还有压力。所以一个人营营役役一生搏命去搲银，香港人就成日游蛙式，97的时候搲完就硬，硬到哪里就想得到快乐，但是都得不到。卡恩曼这样解释，今天我再会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快乐。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快乐有个死敌，那个敌人在你的里面的快乐的死敌是什么？就是恐惧、焦虑和抑郁。如果一个人常常都恐惧、焦虑，甚至活在抑郁的当中，人怎样会是一个开心快乐人呢？最近中文大学有一项的研究调查发现，本港有接近 5.4% 的人，即100个人当中有5-6个年龄介乎在15-65岁的市民患有焦虑症。那些焦虑症也有很详细分开，叫肠胃焦虑症。你有没有见过人一紧张他就屙的呢？那些就是肠胃焦虑症。包括这个肠胃焦虑症、经常焦虑症的人呢，大概有27万左右，不知道在座当中有多少呢？根据这个研究结果所得，患了长期焦虑症的病人最终可以导致抑郁。哦，原来焦虑和抑郁很不同的。焦虑呢就你真的不开心，抑郁呢你最后都会不会抑郁的了，因为呢你会寻找一个逃避那个最终的解决方法，所以呢抑郁会导致很多自杀。根据专家的研究呢，这些焦虑或者焦虑的源头是出于什么呢？有几个方面的。第一就是由于关系的破裂。原来呢我们跟我们家人的关系破裂，跟你家里的最亲密的人关系破裂，或者呢跟你的老板关系破裂等等呢，一路累积起来呢会产生焦虑的。还有来自过去痛苦的经验和经历，你不处理这些经验和经历呢，这些呢会凝造在这个潜意识里面呢产生这个焦虑。第三是压力。第四是一些不正确的想法。例如过分高估危险，例如过分低估自己的能力，或者呢例如过分低估别人就你亲友对你的支援和帮助，甚至一些过分悲观的思想，我们叫 negative thinking， 这些呢都会导致你呢产生那个焦虑。有专家有研究呢，他说呢产生人焦虑甚至抑郁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头号杀手就是罪疚感。 啊，所以我而家后来咧，我发觉咧，啊，唔怪得知咧，即系当我咧去揾嗰啲所谓乜乜医生嘅时候咧，由尖沙咀排到尖鼻咀，啊，话佢唔开心嘅啲基督徒医生咧，佢哋嘅病人咧，大部分都系基督徒。嗰啲基督徒咧就从尖沙咀排到尖鼻咀，因为基督徒最容易有一种叫做罪疚感，不断嘅指控你。有一个心理学家咧写咗本书叫做《如何与自己谈话》，你有冇成日同自己倾偈噶？会唔会自己同自己倾偈噶？会噶，你唔系净喺车站上面喺巴士见到有啲人戴咗耳仔嗰啲，自己匿埋喺度倾咁吓。以前咧十几年前人哋以为佢 short 噶，拉佢青山，原来唔系，佢倾紧电话。有种叫蓝牙，初初我以为咩叫蓝牙咧，我就成日有红牙，一流牙血牙就知叫咗蓝牙，原来系咁样嘅。除了你傾電話之外，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自己不斷跟自己講嘢嘅。你有冇自言自語的習慣？嚇，冇，你冇講出口啫。其實你有時候你好多信息咧，喺從個腦裡面講，自己跟自己講嘅係嘛？嗱，呢啲嘅信息很多時候咧都會影響你嘅，係嘛？咁咧，一般如果你過分悲觀嘅時候咧，嗰啲思想咧就會影響你個人啊，咁你會產生焦慮。嗱，一般處理焦慮嘅方法咧，不外乎咧從生理上面。咁你咁驚，你嘅心跳得咁快，咪俾啲藥搞到你嘅心跳得唔快咯？甚至可以叫你停都得噶，係嘛？血壓低啲，咁你咪冇咁驚咯，係嘛？冇咁驚，咁個人咪好似成日好似瞓覺咁樣咯？究竟存在唔存在都唔知道，係嘛？另外一種方法咧，從心理上，舒展運動啊，教你點樣放鬆呼吸，係嘛？甚至咧有一種咧叫心理治療。嗱，近年最流行嘅心理治療咧，最流行呢一種啦，係嘛？就叫认知行为治疗，叫 CBT。佢治疗呢啲焦虑嘅方法系乜嘢咧？就系其实好简单嘅目的，就系使人心意更新变化。记唔记得我讲过咧 ？Maslow 讲咧，你嘅心改变，你嘅态度就改变系嘛？你嘅态度改变，你嘅习惯改变，你习惯改变，你性格改变，你性格改变，你嘅行为改变，行为改变，你嘅生活改变。原来一切都从心开始。嗱，呢种行为认知行为治疗法咧，就要改变你嘅思想。让你咧行为去改变，但一切行为改变嘅动力最有效嘅方法系咩啊？唔系一个催眠，而系回到你嘅属灵灵魂嘅深处。你恐惧嘅源头系因为你对上帝嘅唔信靠。当人去相信神、信靠神、投靠同埋安息喺上帝嘅翅膀荫庇底下。当人仍然坚持一个信念，就是耶稣所呼召的一个信念，不要怕，只要信，是吧？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当你能够安息在这个至高者的隐密处，相信他，你愿意投靠在他的翅膀荫庇底下，就是诗篇91篇所讲的信息，人就在个灾难的当中得着平安和稳妥。马福音第五章第21-43节，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其实马可福音第五章21-43节是一个很熟悉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听过很多次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在这个神学院讲到，老师出这个考试题目就是马可福音第五章21-43节，我不知道究竟讲过这个题目有多少次，我都不知道，大家都很熟，闭上眼都知道，是吧？但是马可福音第五章第21-43节，今天上帝叫你抌低所有的东西，来到上帝的面前去看看究竟他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就是讲到挨老，他陷在困难和痛苦挣扎的当中，他仍然坚忍不会放弃，始终如一的对上帝、对耶稣的信靠，因为他信赖那个唯独能够给他希望的耶稣，他紧紧捉住他。虽然他的信心曾经好像将残的灯火那样慢慢的熄灭，但是当他的信心经过熬炼，经过磨练，在这个磨练当中，有痛苦当中去挣扎成长，然后他最后看到上帝的荣耀，享受信心丰盛的果子，就是得见上帝的荣耀。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的经文，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空的当中，在你所面对的环境的里面，今天跟你讲什么？上帝叫你虽然经历艰辛困苦，甚至陷在令你可怕的风浪当中，甚至没顶咁滞，今日耶稣同你讲：不要怕，只要信。今朝我早堂嘅时候咧，讲得快得滞，我讲咗不要信，只要怕，系嘛？ 不要怕，只要信，同不要信，只要怕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我就告诉你，上帝今天跟你说是不要怕，只要信。如果你搞错了，调转了，你就好不行了。因为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的信心坚忍，信心经过熬炼成长，就好像破茧而出的蚕蛾一样。本来是一种爬行的生命，经过信心的熬炼和挣扎，它在一个很小的窿里面逼出那个肥胖的身体逼出来的时候，它就从一种爬行的信心生命就变成一个非常的生命，眼光视野的扩阔。上帝要藉着我们这种经过磨练的生命，信心经过历练成长的生命，叫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成为众人的祝福，彰显上帝的荣耀，亦都得见上帝的荣耀。今天我的讲题是不要信，只要怕。不是，是不要怕，只要信。信心要经过熬炼才可以突破，最终才可以获得信心丰盛的果实。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一到四十三节，整段的经文如果从文法的结构上面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在五章二十一到三十四节，是讲到信心的熬炼。当我们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到二十节，我们看到这一段是记载着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耶稣经过一个激烈的赶鬼的争战之后，是吧，这鬼呢入了一个人的身上，在格拉森，耶稣将这个被鬼附的人那一群的鬼赶出来，去到那三千头猪的当中，然后那些猪呢就全部玩笨猪跳，我相信笨猪跳就是在那时产生的，那些猪呢就跳下去。那呢耶稣经历过这一个的激烈的赶鬼之后，在二十一节，耶稣就去到海边上面渡过那边海。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管会堂的人挨老出现。挨老出现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挨老的女儿就来死了，病到就来要死了，于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他说，我的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挨老对耶稣的请求是很清晰的，他请求耶稣在个女儿还未死之前，嗱嗱临去到他的家的里面，按手在他的女儿的身上，让他的女儿得着存活。这个是一个很沉重、很凝重的气氛，很危急的关头，耶稣就起行。对于挨老来讲，挨老是有信心的对耶稣。你知不知道一个管会堂的人呢，其实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不是一个在看更，不是一个看更，我要讲清楚看更。因为那天我有一天吃饭，我跟我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我要包些东西回去给我的看更吃。看更应该打他嘛，还包些东西给他看更，是看更，他不是一个看更。他一个管会堂的人，其实在当时很有地位，很有，即是等于一个大学的校长。当时有犹太人呢，他所有生活都在一个会堂里的。他的被人认同在一个会堂里，他的学习在一个会堂里。艾老一个很有地位、江湖地位的人，他摆低他自己的面子，摆低他自己的荣，即是尊荣。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再三恳求耶稣，俯伏在地恳求耶稣，叫耶稣趁他女未死之前去按手为他的女祷告。耶稣于是起行，看到艾老的信心，也都怜悯艾老的女儿。艾老怀着希望雀跃的心情，混杂在人群当中，跟住耶稣的左右，一起呢前呼后拥的这样去涌去这个嘅艾老的家里面。就在这个时候，中途杀出一个程咬金，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一个女人混杂在这个人群的当中。她的情况虽然没有艾老的女儿那么严重，但是也都挺可怜的。圣经告诉我们，她患了十二年血瘤，是吧，他遍访名医，一心呢希望呢有医生呢能够呢，即能够使他的患疾能够得着医治，但是呢无奈庸医无人啊。圣经在这里讲呢，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六节这样讲，他说这个女人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 他在个绝望的当中，他听到耶稣那个医病的奇迹，于是他就夹杂在人群当中，伸出他信心之手，希望能够摸到耶稣，同时他又深信只要我摸他的衣裳就能够得着痊愈。正是这种信心的触摸摇动了上帝施恩的手。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圣经这样记载，他于是他血流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他身上的灾病好了。同时在这个时候，耶稣心里面感到有一种能力在他身上流出去，于是他就周围哨转身过来就问，谁摸我，谁摸我的衣裳。就是这个锋利而带有温柔怜悯的目光，使到这个女人恐惧战惊的俯伏在耶稣的面前，就是这种锋利关怀怜悯温柔的目光，使到这个女人向耶稣倾心吐意，将实情完全告诉耶稣。耶稣这个医治不单只是一个身体血缘病得干净的医治，正是因为这个女人对耶稣的信靠，将实情告诉耶稣，其实耶稣在做 counseling， 让她身心灵得着全人的意志，让这个女人经过跟耶稣倾心吐意，将她心底里面，将她潜意识里面那些恐惧，那些被人排挤，你知不知道有个患血流病的女人是不洁的，没有人敢接近她，她也不敢接近人，让她完全的得着释放。就是这种生命的接触，使到这个女人由不洁的病人变成一个完全得着身心灵都得着康复的痊愈者。耶稣对她一个全人的医治，就是这种生命的接触，使到这个女人由社会被遗弃的人成为上帝家里面的儿女。其实这种接触，上帝要藉着你和我去分发出去，要你去爱邻舍如同自己。当这一切正在进行当中的时候，特别这个女人要将她过去十二年所经历的痛苦，由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全部要告诉耶稣听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是挨老，你的心会怎样？你的心一定会波涛起伏，焦急莫名，因为她知道她的女儿时间无多。但是挨老能够做的是什么？艾佬能够做的就是夹杂在人群当中，好像人群一样听这个女人由头到尾讲完她的故事。她只能够做的就是在耶稣身旁焦急无言的在这里等待。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刻，艾佬的信心正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这个考验就是忍耐等候。她不能够催耶稣，她只能够忍耐等候。忍耐等候很困难的，他的信心是遭到熬炼。听知不知道今天我们的光景，我们处在什么光景里面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向耶稣求，求耶稣帮我们解决，但是耶稣呢，这个时候呢，就帮着其他人，就好像听着这个患了十二年血流病的女人一样，将你冷落一旁，他也都没有答你，也都没有睬你，于是你就在这里等候，你的信心就好像那些将残的灯火一样，被风在吹，就来熄灭。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上帝将我们带到各样的困境当中，要我们学习忍耐等候，要我们的信心经历磨练，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这种的熬炼？你和我的信心是不是真的经得起考验？当信心经历考验之后，它就会有一个突破的成长。这个信心经历考验必然的因素，必然的要坚持的，就是我们不看人，不看环境，只是单一仰望耶稣，单一转眼仰望耶稣。第二个经文的段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五到三十五节，信心的突破。这个患了十二年血流病的女人所经历容医害人的苦楚，千金散尽，病情越搞越下，这种的苦况 使他做了一个不平常的事情，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摸耶稣的衣裳，希望得出一个不寻常的结果。我说他要作出一个不寻常的行动，是因为他要排开他所有很多的思想的限制，因为他心觉得自己是不洁的，他搞冲入这个人群当中，又搞到人家不洁，是吗？他里面满有罪疚感，但是他要抛低这些一切，他要突破这些一切，他要做出一个不寻常的行动，走到去人群的当中，推开所有的人群，跟这些人群接触，他要摸耶稣的衣裳，结果是得出一个不寻常的结果，就是他的整个全人得着医治。这个不寻常的相遇改变了他的思想，改变了他的生命和生活。这个女人从前是相信医生，相信药物，现在她没有可以依靠了，她就转移信心的对象，她就相信，她的思想只是相信耶稣，她说我只要摸到她的衣裳，我就能够得着痊愈。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巨大信心的突破，这个是一个生命的突破，这个是一个信心的突破。在这个时候，挨老在人群当中看到神的大能的作为，聆听着这个妇人在那里娓娓道来他得医治的见证和心底里面的喜悦，但是挨老这个时候心里面却是忐忑不安，他内心充满着惶恐焦虑，他心里面所想的是病床当中病榻当中奄奄一息的女儿，他能不能够顶得住，顶不顶得住这个女人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这么长的在讲，讲足半日都未完，耶稣去到他不知道他的女儿还可不可以挨得住。当这个女人正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众人就在聆听，挨老的心情仍然是沉重苦涩不停翻动的时候，最令挨老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圣经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五节这样记述，他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你的女儿死了。这个是令挨老彻底失望，彻底信心崩溃的宣告，令到他心里面好像一个大石头压在他心里面，甚至唞不到气。你的女儿死了，你的女儿死了。这个的宣告，这个不能够改变的事实，令挨老脑里面一片空白，不知所措。尼布死讯的人所发出的问题是现实的，是合理的。人都死了，还用什么劳动耶稣来呢？在人的立场来讲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对挨老来讲，这个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是一个信心突破，是一个信心突破极限的挑战。听姊妹，挨老最初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是这样讲，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当时是挨老来求耶稣医好她病危的女儿，但是现在情况完全改变，她女儿都死了。对于一个死去的人，挨老能够做些什么呢？耶稣又能够做些什么呢？挨老在他的心里面，在一个挣扎的当中，这一场是有惊天动地信心的挣扎，在他心里面不断的翻腾。究竟怎样呢？继续信耶稣好啊，定不信耶稣好呢？究竟现在我是就这样算了，耶稣你回家睡觉了，我现在回家办丧事好啊，定是说耶稣你继续来我家好？等于信耶稣能够医病是一件事，信耶稣能够使死人复活是另外一件事，是吗？耶稣是不是真的能够使死人复活？等于信耶稣能够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某些事情帮助我们是一件事，相信耶稣是什么事情都帮助我，甚至将我的生命压住在耶稣那个信任耶稣的应许上面，又是另一件事，是吗？耶稣真的能够值得我将我的生命压住在他身上呢？挨老的信心一定要经过火的试炼，就好像金子经过火的熬炼，将杂质完全炼尽，他才可以得见上帝的荣耀，得到上帝那个的荣耀的身彰显在他的生命当中。 大佬的信心面对一个挑战。这个时候挨老的信心就好像那些就要熄灭将残的灯火，在黑暗的当中就来要黑灭一样。耶稣满有怜悯，将残的灯火他不会吹灭。耶稣在这个时候让挨老经历信仰那种痛苦，信仰突破所带来的痛苦，让他从一个境界进到另外一个境界的当中。当挨老坚持不要怕，只要信，继续跟耶稣同行的时候，挨老就能够看到信心所结出的果实，信心丰盛结出的果实。在马可福音第五章35-43节，就是这段经文的第三个段落，信心的结果。弟兄姊妹，你估上帝知不知道你和我都是软弱的人？你估上帝会不会看出你和我的软弱？当然会啦。诗篇诗人在诗篇103:13-14节这样讲，他说父亲怎样怜恤儿女，耶和华亦都怎样怜恤那些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只不过是尘土。当我们仍然在困难当中，当我们在信心软弱的时候，上帝的安慰和鼓励就会临到。当我们在困境无助、惶恐、不安的当中，来自上帝的安慰和鼓励就可以使你和我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来到挺直起来。当挨老经历丧女之痛，旁边的人不断跟他说，你的女儿死了又何必劳动先生呢？甚至在他的心的里面都会有那个疑问，也都会跟他说，是吧，自己向自己说话，我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耶稣呢？在这个时刻肯定是挨老一生当中最黑暗、最恐惧、最低潮、最无助的时候。他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在这个时候他没有能够做，但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做事。耶稣讲话，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在挨老最无助的时候，耶稣讲话，耶稣所讲的说话，耶稣的信息正是挨老所需要的。因为挨老在这个时候正是震腾腾的时候，他正在在继续努力相信耶稣，继续努力定是放弃之间挣扎。挨老在信和不信之间的挣扎，耶稣及时的鼓励振奋了他的心，让他能够继续同行。耶稣在这个时候跟挨老讲话，挨老听得到，耶稣在你最困难最黑暗的时候，耶稣都会跟你讲话，因为父亲怎样怜恤儿女，耶和华都怎样怜恤那些敬畏他求告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知道我们的软弱。当耶稣在你最困难最黑暗的时候向你讲话的时候，你听不听得到？你有没有相信？结果挨老听到相信，所以挨老在困境当中得胜。他因为信就能够看到上帝的神迹和荣耀。神迹不单止是一些超自然的事情，神迹也不一定是超自然的事情。神迹这个字就是在戏院里面黑暗漆黑当中，我们将这个灯所有熄晒，就看到出路牌那眼灯指引你见到上帝的荣耀的地方。因为不要怕，只要信，挨老看得到。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是不是曾经陷在恐惧、低潮、无助、沮丧、焦虑、抑郁的当中？我们是不是现在就陷在那个光景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听到耶稣鼓励的声音？我们是不是曾经听到又忘记？今天上帝就在这个时刻对我们每一个，无论你处在什么光景的当中，你要讲话，不要怕，只要信，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当我们的心刚强壮胆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上帝的能力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彰显那种的荣耀。我们能不能够好像挨老这样勇敢地向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来宣战？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能够经得起考验？ 当我们的信心经得起考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见到上帝的荣耀。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他是丹麦人，他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也是一个神学家，他叫做奇克果。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恐惧与战略》。我们知道存在主义的那个思想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人一定不是你有生命就存在。如果你的人呢好像机械人一样走来走去，人家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没有经过这个挣扎，特别信心的挣扎，没有经过挣扎的痛苦，没有经过这个蚕虫在个蚕茧里面被困住，然后破茧而出那种的挣扎和痛苦，你不是存在过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一帆风顺未必是等于你存在，苦难未必一定不好。奇克果在他那篇《恐惧与战略》的文章当中，他评论《创世纪》22:1-14那个故事。听姐妹，你记不记得《创世纪》22:1-14讲什么？就是讲到亚伯拉罕因为接受神的吩咐，带同他的儿子以撒去摩利亚地去当中，要去将以撒献为燔祭的故事。其实那话很多基督徒、很多信徒只是停留，当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只是停留赞叹亚伯拉罕对神绝对的忠诚和信赖。没错，亚伯拉罕因信上帝就赐他为义，就得着那个因信称义的祝福，成为上帝的朋友。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亚伯拉罕好像没有感情的机械人一样，一收到这个 program 的 instruction 之后，于是他程式地就将柴斩好，背在这个以撒的背脊后面，然后就跟他一起行，又磨好刀压在个裤头里面，拖着以撒去到那里，就准备举刀插以撒，然后就奉献给他。于是呢，亚伯拉罕因信就成为他的义。好像亚伯拉罕未曾经历过挣扎。如果亚伯拉罕真的这样，亚伯拉罕真的行尸走肉。对于奇克果来说，这些存在主义的哲学家来说，原来奇克果说我们没有跟亚伯拉罕一同走那个刻骨铭心的三天的路程。在创世纪22:3-4，圣经是这么说，他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了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亦都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在个三天旅程当中，是亚伯拉罕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日子。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从来未曾经历这个挣扎，未曾经历这个恐惧，未曾经历这种如此大的战略。亚伯拉罕在这个三天的旅程里面，他陷在恐惧、焦虑、抑郁的当中。甚至他愿意的话，如果上帝愿意的话，我相信亚伯拉罕愿意代替以撒来到死。亚伯拉罕甚至愿意将头埋在地里面，去逃避这个上帝给他的命令。但在众多挣扎、焦虑、抑郁的当中，亚伯拉罕的信心经历火的熬炼，就好像金子这样将杂质除去。他的信心经过痛苦的突破，就好像个蚕蛾逼出破茧而出那种的痛苦。他坚持的一个永远不动摇的信念，就是不要怕，只要信。亚伯拉罕战战兢兢的这样走了信心的第一步。於是就他在那个亚摩利山地上面去经历一件事情。耶和华上帝除了是以罗恩，耶和华上帝除了是耶和华，除了是阿拉之外，耶和华上帝还是那个耶和华以勒的上帝，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的上帝。听姊妹，我们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又何尝不是这样？在艰难困苦的旷野里面不断挣扎，正是因为这个挣扎，在这里打滚挣扎，有时失败，有时起身又再挣扎，又再向前行。原来我们才是真真正正有血有肉的这样存活在这一个世代的当中。 信心经历过熬炼、突破和成长。在困苦当中，我们经历上帝对我们的安慰和鼓励，我们就经历过亦都看到上帝的荣耀和能力，祂的荣耀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了出来。这种属灵生命的成长是结出一个丰盛的果子，就是见到上帝的荣耀。这个信念是什么？这个得到上帝荣耀那个的彰显，就是我们必须要坚持不要怕只要信的信念。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的态度，你不断要跟自己说，一种就是不要怕只要信，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一种就是不要信只要怕，你永远就将你的能力局限在惧怕的当中，因为你发觉上帝的爱不在你生命里面完全，你 不能够信靠祂，所以你一生虽然你是基督徒，你仍然活在这个的痛苦的当中，活在惶恐的里面，活在沮丧的当中，不断重重复复。虽然上帝说祂有平安，就是个不能夺祂的平安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仍然是这样。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不同的心态，你是拣选不要怕只要信，还是不要信只要怕？当我们不要信只要怕的时候，我们就不断去找，从尖沙咀排到尖鼻咀，去找那些人心灵的帮助。我们花费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散尽所有的金钱，仍然没有办法去得着那个平安和喜乐。但是当我们在耶稣的里面，当我们将所有的注码压在耶稣的应许上面，你就会经历那个奇妙的改变和喜乐。因为耶稣在乎你，就算只有你一个，耶稣都愿意为你付上极大的代价，钉在十字架上，为你承担所有的忧患，为你被鞭打，为你被挂在木头上面，为你被咒诅，为的就是要你和我得着平安。愿上帝藉着祂的话语，今天在这个时候来到提醒我们，鼓励我们。
各位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在乎你》。